国有名的侦探，譬如说这个乔治西蒙龙写的这个马格雷探长、哦、也有译作马哥探长、哦、
是
马哥探长，就是拿来跟这个福尔摩斯做比较，就很有趣，他跟福尔摩斯很不一样的、哦、温温吞吞的慢慢来的、哦、
是，
那每次破了案之后记者说啊，赞美他，包括英国的同业啊，这法国人当然看了英国的同业跑来这个问他说、嗯、啊，这个请问这个探长您的这个办案的方法，马克探长说我没有方法、啊、
嗯，
他的最大的不同是生活上就不同啊，他不能忍受像福尔摩斯那样生活是为了工作啊，
是，
所以马格雷探长我们读他小说的时候最深刻的感触是他在追缉凶手的时候走在路上总要停下来喝一杯，这件事天气有点热，他就要坐到这个酒吧里头
喝杯冰酒，
叫一杯冰透了的白酒、
uh-huh.
或者有时候会是红酒，有时候会是啤酒，要看端上来的吃的是什么东西、uh-huh. 啊、他也不是这个办案不眠不休的，他每天要回家吃晚饭的啊。
是，
那马格雷夫人会端家乡料理出来，有时候是红酒炖鸡啊什么这样的料理出来、uh-huh. 他们在桌上会聊天啊，
嗯，
谈谈案情，讲一下他猜想的凶手，他不知道凶手为什么这么做，
嗯，
讲一讲天气，讲一点的原意啊，
嗯，
但是讲话的时候我看起来觉得是老夫老妻啊，
是
好像30年没有性生活了啊，
嗯哼，
但马格雷探长几岁，
嗯，
马格雷探长总共写了70几部，前后跨了30几年，从大战前
是
写到大战后，但是侦探小这个乔治西蒙龙写马格雷探长每一部小说都把它定在同一个时间，他永远也不老、啊、他永远都离退休还有2年、
啊、是
他53岁，
嗯哼，
他不太老、欸
啊、是，
那他还有年轻时光啊，
嗯哼，
所以通通没有讲到任何，就是没有任何一点，就是这一个家庭生活是已经平静到、这个、
是历史在这里却步，时间在这里停顿，或者说他本身所创造的这个自足的社会是时间无法入侵的，嗯，这个是很有趣的，
是，但我是说有趣的是这个马格雷探长，我即使是法国人，
嗯，
创造出来的那个态度、生活态度、个性那么不相同的侦探仍然不堕入情网的，其实法国人那么容易有婚外情，那么有私生子，马格雷探长从来没涉及这样的东西。
嗯哼，
这就是说，马格雷探长是一个现代，他是巴黎的刑事局的探长，
是，
但看起来像个农夫。
嗯哼，
我说我从他的家庭关系、他的生活，
是
看起来像个农夫，所以我也觉得，显然那个福尔摩斯那个魔咒其实还是生效的。
是的，
大家不敢动他。嗯，
张宏志六问为我们详细的解剖。有史以来的推理小说和这个传统所具备的种种细节，包括情感，包括城市，包括社会观察，甚至心灵，这一次讲到的感情恐怕还讲不完，因为在一二次世界大战之间也就是 Sherlock Holmes 的小说问世没有几十年，可是已经有很重大的改变，尤其到了美国之后，
嗯，
侦探也不一样了，
是，美国的这个侦探小说在30年代以前呢、嗯、其实是跟着英国亦步亦趋的，也很多一流的作家，只是你看不出来他是美国作家，比如说 John Dixon Carr 啊，
嗯哼，
他的作品跟英国作家很像的，这个气氛创作的环境看起来也是欧洲的氛围啊，
嗯，
那最后这个约翰啊John Dixon Carr 啊，卡尔，
嗯，
最后也加入了英国籍啊，就表示他的心理认同也还是比较英国的。
啊、
那我们再说这像美国很代表性的小说家，20年代 S.S. Van Dyne 啊，范达因啊、
嗯哼，
范达因写的这个 Philo Fans 这个范斯这个神探，
是
这个神探，从他的作息好了，早上烟起、啊、很晚才起床，
嗯，
穿个那种丝织的这个睡袍啊，一个艺术评论家。很慵懒的，然后看一个画，他也做艺术收藏，他好像这个贵族一样，他也不是生产，他当然他小说有解释说他有一点艺术的投资啊，所以他能赚那个钱、嗯、那他也用艺术理论来解释 他的办案、啊、
是
他说这个某一个画家，他讲一个法国画家，他说这个画家呢一生画的画不多，他画的画呢从来没有署名，
嗯，
可是他的画那么独特，在有训练的眼的眼受过艺术训练的眼睛、嗯、你是不可能误认的，他不要写名字你一看这一定是他的画、嗯、他说所有的犯罪都是这样，虽然没有签名，
这话说的多漂亮，
对对对，那个犯案的人
不可能去签名的，
都没签名，
嗯，
可是处处充满了他的特性、他的个性跟他的痕迹，
是，
所以你在一个有训练的眼睛，你是会看出来作者是谁啊，
嗯哼，
那但是这个角色呢，怎么看都觉得像是写王尔德，
嗯，
那个
他一点都不像美国人，
不像美国人，嗯、他那个整个造型是个欧洲人，
是，
连这个美国最具代表性的这个。侦探小说家艾勒里·昆恩、啊
嗯、
这个表兄弟二人组、啊、用了昆恩的名字创造了这个艾勒里·昆恩这个神探，这个神探本来是拿拐杖，眼睛戴了一个单片的眼镜、啊
嗯、
讲话这个斯文有礼，引经据典，一个欧式的人物、啊
嗯、
结果就在战后这个1946年的时候、
嗯、
那个时候达许·汉密特
Dashiell Hammett，
他当时做美国推理小说协会的会长，他邀艾勒里昆恩来演讲，
嗯，
当时邀其中一个了 ，Manfred 啊，他请他的演讲，在那个会上演讲，他一讲完，他就是让观众发问的时候，汉密特就发了一个冷箭，
嗯，
问了一句话，他说：“昆恩先生，可否请你好心介绍一下你著名主角的性生活？”这一下子就是这是直刺核心的，告诉你就是说你的侦探是假的，
嗯，
他是纸板剪出来的，从来就不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真人，
嗯哼，
这一句话说完之后，艾勒里昆回去再写多灾小镇啊，多灾小镇里面的侦探昆恩还是同一个昆恩，
是，
但整个人变了，
嗯，
他变成是一个活泼轻跳，碰到女士端咖啡来都要调戏人家的那样的一个、啊、
一尾活龙，
一个美国人、
啊、
当场就变成一个美国人
啊。
那从那个之后，昆恩是这个样子，
是
这个是其实是有趣的啊。所以我在那个选这个谋杀专门店的时候，选的这个多灾小镇，我在网上看，很有一些这些年轻人说啊，那为什么挑这个书？他昆恩有很多很厉害的诡计的小说，为什么挑了一个多灾小镇？
嗯，
这个是因为它是一个转折啊。
是，
它这个其实在对美国小，它美国小说来说，美国的推理小说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转折，就是说，美国作家开始有一个强烈的意识是说，那我们追随欧洲的写作方法，那我们的美国性在哪里？
嗯、
美国的样子在哪里？比如说，马克吐温之后才有美国文学这个 concept， 不然呢，以前美国作家写起来，你把它放到英国文学呢，也看不出有什么不同来啊，因为它没有这个美国的这种风土人情，没有那个美国人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虽然昆恩到后来你也不能够让他变成一个真正的美国革命的一环，
是，
但这个美国革命这个枪声已经发了嘛、
嗯、
啊，要问侦探的性生活，这个时候你已经不可能再把它放到一个古堡里头，然后用布景来演戏，
戴着单片眼镜，没办法，是。
那开这个枪的人也就是汉密特自己啊，汉密特其实已经不是开这一枪了，他在这个之前批评，年轻的时候他还没写推理小说的时候，他写书评，
嗯，
他就讲过范达因的小说啊，
是，
他说所有的角色讲都像高中女生被杀剧的样子
啊，
你不是真的，
是，
所以他说他要把他的角色赶回到残酷大街，
嗯哼，
那后来钱德勒评论这个汉密特说他带给美国的推理小说的贡献，他就说他把谋杀还给有理由做这些事的人身上，
嗯，
不再只是提供一具尸体，
是，
他是要让他变得有真实性。汉密特也做了一个事，就是说他让这个推理小说，他几乎来了一个全新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案子之所以难破，
嗯，
并不是案子多么的机巧，他说世界上这种花了很大的心思创造出来有智慧的犯罪其实不多的，
嗯哼，
很多犯罪谋杀都是基于一时的义愤、气愤、冲动完成的事，那些事不难查出来的。犯罪最难查的是有权有势的遮盖。
嗯，
这个案子发生在有力量的人身上，
是
发生在穷人身上，你一次就查出来了。发生在有权有势人身上，会有各种力量拦住那个办案的力量。
而这个有力的遮盖，恐怕恰恰巧巧就是这些侦探作家或者是犯罪小说作家的整个的政治观或世界观。
是，他因此也就从这里他认为侦探不需要他的那个灰色小细胞，不需要思考机器，不需要灵敏的机器。
是，
他要的是道德勇气啊。
嗯，要的是 guts。
在压力底下不会扭曲办案呐、啊。
嗯哼，
不会说哎。看上级的颜色办案呢 啊
是，
他不会这样做，所以这样的状态，侦探变成是一个孤独的人。
嗯，
他是要在这样的很社会的底层，这个用勇气爬出一条血路来的人。
这样的话，残酷大街上面的侦探有血有肉，也就更有理由不谈恋爱了。他要再谈恋爱，他就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孤独的人，或者没有办法遂行他可贵的难能的勇气了。
小说可能有个传统，他其实要把那个角色写得可信了啊。
嗯，
我们说不要变成一个扁平角色，好像是个傀儡一样，你要他当情节的工具，他就当情节的工具。那个人物如果不是很完整，不像真实人生，你最后的确是不信他的啊。
是，
那所以。当他们在想说要写一个好看但要可信的人物的时候，就发现把这个感情生活排除在外有一点怪啊。
嗯，
我说上次我们提到说这个美国革命，美国犯罪小说的这个大师汉密特，
戴小汉密特
开玩笑的，而且是很刺激的去问那个艾勒里昆恩说，哎，昆恩先生可不可以好心说一说你这个著名角色的性生活。
嗯
啊、这一说就把这个老侦探小说家给逼到墙角了。
嗯，
就是一直一逼就发现这个侦探看起来只是办案的工具，
是
从来就不是一个活人，
没有血肉、
哦、没有血肉。那所以这个呢就是犯罪小说对那个传统的推理小说里面的侦探开了一枪了、哦、
嗯
哼。可是我仔细去看这个汉密特写的小说，汉密特也没让他侦探谈恋爱啊、嗯、我说
是 Hard Boiled 不是就从这里成立的吗？
对对对，我说这硬汉呢，他不再否认他们有过失败的爱情。
嗯哼，
但好像爱情都过去了，侦探出来之后都已经历尽沧桑百毒不侵了、
嗯、是
这个爱情已经结束了，婚姻已经结束了啊，或者未婚或者是离婚了啊。
嗯哼，
那好像都一个人住在单身的 apartment 里头，住在一个公寓里头啊、嗯、那都是这样的侦探，说他才可以了无牵挂的啊，跟黑社会周旋，跟恶势力周旋，最后用他的意志去完成那个案子。
是，
也就是说，我们应该说，柯南道尔说，侦探不该有爱情，因为爱情会干扰那个思考。
嗯哼，
现在不是，现在是侦探会因为家累而干扰到道德，
对啊，
道德勇气、嗯，你有个人质或什么之类的。
是，
所以我看，比如我这样讲说，钱德勒笔下的那个马罗啊，
嗯
，Philip Marlowe， 那就是我们说冷硬派侦探的代表角色了。
是，
这个角色从这个最有名的小说《Big Sleep》啊，大眠啊，
是，
或者一如漫漫长眠，大眠里头一开场他就到一个将军的家里要接一个案子，进到大厅就被将军的小女儿。这个勾引了一下啊，
嗯哼，
等到将军跟他提出了他的需求，那个案子之后，那案子其实也是一个有带有点情色意味的案子，因为就是这个他的女儿被拍了裸照，
嗯哼，
就像色情光碟要逼县长交出5000万来一样的意思啊，
是
他想要去追出这个东西来，那他出来又被大女儿找去，
那
这个大女儿当然也。老实不客气的有一些烟视媚行的行为要勾引他，最后他去在小说里一个场景，他冲进一个这个毒品的这种巢啊，这种坏人的巢，去救出那个将军的那个小女儿的时候， 那个小女儿全身没穿衣服的，一丝不挂啊。
是，
小说里头有特别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他用那个马罗的内心的话说，他说他的身体很漂亮，小巧柔软，袖珍结实，浑圆，皮肤在灯光下闪出珍珠般的光泽啊。
嗯，
那底下他就说，我细看他的身体，没有半点尴尬，没有邪念，在我眼中，这个房屋里头没有裸女。
嗯，
他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
嗯哼，
这还不太稀奇。底下有一句话更耐人寻味，他对我来说，他永远就只是个被下了麻药的
傻
子。傻
子，嗯哼。
因为我刚刚说，这个犯罪小说的出现，冷硬派侦探其实虽然没有名言，他其实是一个道德崇高的人。
是，
他们受人委托，忠人之事。可是他们常常一头会撞进去各式各样的，包括政治，包括腐败，包括黑道的这种恶势力里头。
嗯哼，
因为犯罪其实大部分是这样的力量来的，并不是、巧妙的杀人。
是，
不是的。犯罪之所以丑恶，就是因为有很多利益纠葛、
嗯、结构性的社会利益。嗯哼，
那这些力量你一个人单打独斗其实都很困难的，因为要拦阻你的力量是很大的，你常常是孤军奋斗啊。那他需要道德勇气。
嗯，
那这些道德勇气为什么可以坚持？因为他嘴里虽然说得很刻薄，他内心其实相信一丝价值的。
嗯哼，
他为什么会说他永远是一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呢？意思就是说，这是客户，这是工作。
嗯，
就是今天当他当然是一个被下了麻药的傻子，可是一旦我们的关系只这样，我是不能够碰的。
嗯，
他永远是啊，
就他有责任伦理在，
他有责任伦理在，他有一个工作的那个伦理，他是一个受害人，
嗯，
这是一个他要解决的问题，他不能占问题的便宜，
啊、是，
或者说，一个受了委托的人，好像被上香的一个佛像，
嗯哼，
佛像是不能吃贡品的，吃了贡品，没有人以后没有人放贡品了、
啊，
然后就大家就知道这个贡品是不能放的啊，
啊
这个概念呢，他说。永远只是啊，就说了这个事，所以这个犯罪小说里面的这个冷硬派侦探，一开始其实是一个道德超人神探的。
嗯哼，
那所以这个小说固然犯罪看起来变真了，可是侦探还没有完全变成真的，我觉得
啊，
犯罪就是
他还在规避一些个人凡夫俗子的显肉之躯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他用了一些方式，因为他当然也没有，还当时可能还没办法解决说，那他如果没有，他如果有这样的感情的牵累，
嗯，
那他会不会道德上也会动摇呢？啊，
就是
如果你的侦探的这个老婆被黑道抓起来，那如果这些力量要如何呢？当时这些小说家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侦探不占人便宜，不乘人之危啊，所以即使到了汉密特跟钱德勒。那个侦探现在回想起来、
嗯、
尽管他们已经把那个小说写得很有社会的现实感，
是，
但我仔细看他已经责怪这个昆恩没有给他的侦探性生活，我后来发现他们也没有，
他们自己也规避这里
是、嗯、
那么往下在发展的时候，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些微的变化了吗？比如说到 Spencer，
我也许中间我可以再举两个例子，我觉得这个在对推理小说的发展侦探的那种感情生活、嗯、或者是比较更人性一点的这样
麦当劳吗？
麦当劳是两个麦当劳啊、嗯、我这个是我从这个 Wikipedia 从维基百科里摘出来啊，
嗯，
Wikipedia 在介绍这个罗斯麦当劳啊，叫 Rose McDonald， 这个推理小说写过地下人啊 Underground Man 啊、
嗯、
写过这个动向飞靶啊 ，Moving Target 啊，
地下人是不是也是你谋杀专门店的那个？
是，我也是我说在里头。他在提到这个 Rose McDonald 所写的那个角色，这个角色叫 Liu Archer 啊，叫刘阿契啊，
是
刘雅契啊。他说这是侦探小说史上强悍又人性的私家侦探。
嗯，
他说他是 The Tough But Humane。Private Eye 啊、
嗯，
说他是一个又强悍又人性的私家
侦探。嗯哼，
强悍当然可以理解，因为这些都是冷硬派侦探，
是
都是硬汉。
嗯，
硬汉的意思就是 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
嗯哼，
这个
贫贱不能移，嗯，
都是那种，虽然他的私家侦探在历史在社会上人薪水也不高，地位也不高啊，他们要面临的困难是很麻烦的啊，
嗯哼，
这个、都是步步险恶、啊，可是他们那样坚持的要在社会暗角里要把这些公益给他。扭转
发扬出来，是
有时候是要用到拳头，有时候是要被打断牙齿，是那样的一个状态、嗯、所以强悍没问题的，可是为什么特别要强调
人性，
人性
妹、嗯、
这个我觉得要看他这个小说他的设计啊、哦。这个 Rose McDonald 有一个对犯罪里面呢、啊，对这个长远的这个内在的这种创伤、哦
嗯、
有好奇，他常常小说里头会出现这样的案子，就这个案子这个人之所以办做这样的案件，
嗯，
跟他童年或跟他早期的某些心理经验是有关系、啊、
嗯哼，
他发现犯罪有时候是一个长期的内在线索，有时候这个是一个受害人，
嗯，
有时候这是一个凶手，
是
都有可能是这样的人啊。受害人为什么会掉进这样的环境里头，为什么掉进受这样的害的环境、嗯、
其实有个长期背景的，
有个长期背景的、嗯、所以侦探要办一个案啊，因为人的犯罪里常有心理因素，所以侦探要了解案子必须有心理学家的方法，
是
那个意思，就是说你对那个当事人，对或者对那个不受害人或者对那个凶手，你那个接近的方式是必须让他最后变成像是一个咨询者跟病人之间的关系，
嗯，
他要能够一点一滴不经意的说出他当年的那个经历，
是
你才会真正解除这个解开这整个谜团，
是
所以这个侦探其实是不能像这个钱德勒笔下那个马罗、
嗯
啊、马罗是你不管说什么他内心早有定见了不管任何一个这个当事人受害人，
是
因为所有的受害人说，当然有无数的借口，不管他是试着骗你或者骗他自己，
嗯哼，
他有无数的借口。可是马罗是一个历尽沧桑的人，
嗯哼，
他都是见第一面他就一眼都看穿了，
是。
所以你不管说什么，他内心就会另外有一套旁白说、嗯、啊，少来了，这我知道你怎么回事。
他的整个办案拼图，也就是在来肯定或者回头复案他原来的成见的。但是 Rose McDonald 的笔下的侦探似乎不是这样。
他就变成要跟那个当事人相处，甚至两个人可能要共同经历了某些很大的那种惊险的过程、
嗯、
那个人才会把心打开来，会跟他说话。所以这一个侦探跟他的当事人的关系其实是有一个情感历程的，
也就是刘雅琪或者刘阿全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代表人物了，
他是历史上第一个这样的侦探、
啊、
就第一个
像心理医生
像心理医生倾听啊、
嗯、
病人的，也就是受害者或凶手
是
的告白的那样的侦探。因为这是一个历程，所以那个历程是两个人有互动的，侦探并不高高在上，
嗯，
他跟他的受害人是平等的，
嗯哼，
所以这个过程就变成彼此不免要相互影响。
老板、
啊、
我的鸡肉跟鹅肉弄好了没？
哦，好了，做两包就是了。
好、啊、女儿回啊，我鹅肉要做整只的呢。
等到了 Ross McDonald 叫 Ross McDonald 笔下的这个 Lew Archer 这个侦探，他似乎像是一个心理医生似的，为读者揭开了犯罪者或者是受害者心理上面的许多疑团。
因为就是刘雅琪他的这个故事蛮特别，就是因为他很多案子常常是隐藏着比这个犯罪现场还要更隐晦更长远的线索、啊、
嗯，
就是可能是这个凶手或者受害人他们某一种童年的受创经验决定了他的行为或者性格，
所
以这个事是潜伏很久，他决定了后来为什么会这样做这一事做那个事、啊、
嗯哼，
所以可见这个侦探要去了解这个案子也不是只有现场就看、哦、指纹啊血迹啊毛发而已、
嗯、哼，
他也必须追到那个心里的、啊、
是
那个线索里头去啊。那可是你是一个领有执照的私家侦探，你要怎么进到人的内心呢？
嗯哼
啊， 你要进到内心，有时候你是必须跟你必须是有耐心，你必须有同情心，你是要跟心理医生对一个躺椅上的人这样谈了又谈，谈了又谈，交换彼此的心事，然后一点一滴的兜起来，而且还要一些机遇，可能是要一些事件，比如说你如果经历了些什么生活生命上惊心动魄的一个一场，比如追杀什么这样，那个风险，那个受害人或加害人那个心理上才打开来，
是啊，
才对你说话，
信任了
啊。但是你这样子跟一个当事人这样搞又搞，心理上这样交换过来交换过去，你人是凡人的，
嗯哼，
你情感上很难完全无动于衷的啊、哦。
是，
就是心理医师也绝对不是无动于衷的、
嗯，
心理医师就是咨询者。爱上心理医师，心理医师爱上当事人，连弗洛伊德都不能避免。
是的，这是韩寒作家韩寒说的，像草一样不可自拔。
所以，这个在侦探小说，因为他创造这个侦探，他为了要办这样的案子，
嗯，
他不得不变得很有耐心，对女人、对小孩都有耐心，内心也比较柔软，讲话也是比较少，
是
问的比较多啊，然后他自己也不可避免的要掉进某些陷阱里头，
嗯。
所以这个小说《地下人》里头，这个罗斯麦唐纳就写这样，他就说有好几分钟他用那个刘阿契的第一口、第一人称的口吻说，我坐着没讲话，我想我多半是爱上他了，
嗯，
他爱上那个当事人、哦、
是
一来他是 Ronnie 的母亲，
嗯哼，
二来他很漂亮，裹在紧身黑洋装里面的身体尤为动人、哦、
嗯哼，
那这个侦探小这个侦探的创造当然是一个相对比较 wrong character 啊、哦，
是，
哎，我说也是因为这样，这是第一个对当事人或凶手动了凡念的人，
嗯哼，
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 Wikipedia 会特别说这是一个强悍又人性的私家侦探啊、
嗯哦，是，
但是这个罗斯麦唐诺小心翼翼让他透露心事。不过他创造还是一个有一点的游侠的传统，
是
办了一个案子要离开啊、哦，
嗯，
他也没做太多坏事啊、哦，
嗯哼，
跟再往下看，另外一个侦探就创造了一个，我觉得是虽说是感情生活，可是我听起来看起来是更无情的传统、
哦，嗯，
他创造这个另外一个一作家呢是叫做约翰麦唐诺啊、哦，
嗯 ，John McDonald，
他。John McDonald 是一个很受在70年代很受欢迎的作家，几乎一年一本书、啊
嗯、哼，
都是畅销书。那我后来90年代在美国这种小地方小城市旅行的时候，也是住在这种旅馆里头，有些民宿啊旅馆他们放一些小说、
嗯、
有些地方的小车站会放一些小说给人家看的，
是
但是人家看了不要留下来的那种小说、啊，每一个地方我几乎都会看到一本或两本John McDonald的小说、哦、可见当年卖得多好了、哦、
就是跟倪匡金庸、
应该是一同并量、嗯、这个并驾齐驱的畅销作家，
嗯，
可是一直没有得到这个批评家的好评啊、
嗯哼，
甚至有些批评家像这个 Julian Simmons 啊，西蒙斯他就是说这是当代这个职业的小的侦探当中，
嗯，
最被高估的一位啊，那这个可能是 John McDonald 谈的很少，可是我有一次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在冷僻的一个 anthology 的看到一篇，
嗯哼，
这个在台湾很有名的这个劳伦斯·布洛克写 John McDonald 的文章，
是，
我觉得他写的非常好的啊。我先解释一下 John McDonald 做了什么。John McDonald 创造了一个侦探叫 Travis McGee 啊，
嗯哼
，Travis McGee 是一个我们所说的这种。Boat bump 或者是 sea bump 啊，就是海上流浪汉、啊、
是，
就自己有一艘游艇，
嗯哼，
四海为家，开了船到一个港口停下来，船就靠在港上，他就在这个城市生活，
嗯，
在城市生活呢，晚上都回船上睡觉，白天在鬼混啊。那哪一天如果在这个城市里有一个不愉快的事，
走了，
他就兴起不如归去的呢，他就上了船走了，就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再留下来，嗯、是这样的一种流浪汉，
是，
身强体壮。有显然是任何时候打架都不吃亏的那种人啊，
是
没有正当的职业，鬼混的啊，在酒吧里喝酒，然后这个把妹啊，
嗯，
叫个女孩上船，因为有船很容易跟有车一样啊，很容易这个得到女朋友的，那这个人，那他并没有执照，他 他有一次他在一个城市，他第一部小说叫做 The Deep Goodbye、啊、就是叫做深蓝再见、啊
嗯、哼，
他的当时那一个城市的女友就问他说，你是什么，你靠什么为生啊？
嗯，
他说我就是替人家办点事，解决一点困难。
嗯哼，
那我会收他的那个处理的事那个收入的一半。
嗯哼，
做 commission 啊。
是，
那他的女朋友就很困惑，他说这样的案子很多吗？
嗯、
啊、他说亲爱的，他说我每当没有钱可以花的时候，我就去找份报纸来，我翻翻那些社会新闻、嗯、我就会看到这个社会其实有两种人，一种是很高兴每天数着钞票的人，另外一边是绞着双手无计可施的人。
嗯
啊，我只要站在无计可施这边的人，你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有多少这样的案子啊、
嗯哼，
他们有很多困难，他们没办法解决，那我来帮他解决，虽然我会拿走他一部分，但他比没有要好很多。
嗯哼，
他这个侦探，与其说是侦探，其实是半个乔氏型的黑道一样的，
是
那
维氏的
维氏就是他有困难他去解决、
嗯、哼，
对方不管是谁，反正他自己也是个硬汉，对方就算是黑道他也料理、啊
嗯、哼，
最后一定追回来这个争议，然后他也可以拿走一半的钱。那这个人不止四海为家流浪，没有地理的忠诚度、
嗯、哼，
每个地方换个女友也没有
啊，他对人也开始展露了跟前面一个刘雅琪完全不同的
是
这个要说处理方式或风格。这个 McGee 好像还有一个特别的象征意义。
嗯，
劳伦斯·布洛克，台湾所熟知的一位侦探小说家，曾经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你看过这篇文章？
对，我是其实也是看了这篇文章才对那个 John McDonald 有很不一样的理解啊。
嗯，
他讲说 John McDonald 的那个小说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是这个到处流浪、到处留情啊，不只是到处换女友。
嗯。
碰上任何机会他也没放过啊，那小说里他一个当事人如果有困难或者没钱可以付他这个陪他上床也行啊。
嗯哼，
这样的概念呢，为什么这个侦探能够在美国文化那么受欢迎？
嗯，
那个劳伦斯·布洛克说，在美国的中西部这种社会里头，你很孤单，你在一个一个农村或城市，你每一个人都必须要仰赖其他人来完成你那个生活的那一面。比如说他说美国其实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一个技工的传统，
技术工人。嗯哼，
他意思就是说人生有很多事你必须依赖别人，比如说你屋顶坏了找屋顶工人来修，汽车坏了找这个修车的工人来修，水管坏了找这个水管工人来修。
嗯哼，
他都会把你修好，
是，
所以他就相信说东西是可以修的。所以那一个人人生坏了，
嗯，
有没有人可以修呢？
啊，
感情坏了能不能修呢？
Travis McGee来了。
Travis McGee 就是因为你的生活来到了一个这个无可救药的困境当中，
嗯哼，
你需要有一个人修，
是，
那这个人就是修补匠来了，他帮你修了，修了拿走你一些钱走了，
嗯哼。啊，
你把不相信、
这个嗯、你把这个美国中西部在广大土地上每个人必须依赖更许许多多不同的特殊技工的这个象征意义放在了这个侦探 Travis McGee 身上，他就变成一个恐怕也是受欢迎的一个心理因素的一个重要原因。